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谈到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长进的过程。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了主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继续的成长。不过我们也知道生命的成长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可是有的时候却好像也是很困难。那么我们讲，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一些年日的，不管是几个月几年，甚至有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信主三四十年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常常是在一种光景之下，就是进一步退两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继续不断的能够成长？我想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和教导。其实整段圣经的里面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属灵生命的一种改变和成长，另外一方面也谈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那么就是在第九节所说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责任，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所有的。那么这两部分其实是相关的，因为生命的成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承担神所给我们的责任。为要承担神所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这两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所以第一节他提到，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有一些是负面的因素。负面因素就是说妨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东西。他提到说，你们既除去了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有几样东西会妨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那叫做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的话。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原来的原有的旧的老我、旧的生命里面原来存在的东西，我们要除去这一切。在原文的动词的里面，这个除去好像是一种英文叫做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解决掉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些老的习惯、老的毛病不是一次可以解决的，但是在心智上、心态上，你必须愿意一次永远的把这些过去的这些所谓坏的毛病、这些恶毒的心、诡诈、假善、嫉妒、诽谤的话，应该永远的一次的把它们放在一边去，我们才能够属灵上面有成长。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成长，就好像很多很多的比喻里面，譬如说，当我自己家里的后院实在是杂草丛生，那你有一个经验很有意思，就是说好的草呢很容易死，杂草呢是死不了。你到了没水的时候，好的草都黄黄的，哎，杂草呢绿绿的，而且呢长得又粗又壮。那你施肥呢，那个肥都被杂草吃掉了。所以如果你杂草没有去除干净，有时候你不得已的话，就只好把整个草皮铲掉，重新再撒草籽，重新再来一次。否则的话呢，你就发现那个杂草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同样的，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可是原有的那个生命里面那些假善恶毒一切的东西如果还继续存在，你属灵生命是没办法成长的。当第二节提到说我们要像婴孩爱慕灵奶，这种爱慕的心好像也生不出来了，会被你原有的那种有破坏性的生命把它挤住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是1950年代，我小的时候，50年代初期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各种的营养也不好啊，那时候物资方面都很差哈，所以那时候呢学校里面呢常常要发一种药，我都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样的药，就是打蛔虫的。就很多人哈肚子里有蛔虫，那打出来的时候哈，那个跟蛇一样好长啊。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一年级，我印象很深刻，我不记得为什么我记得那件事情。我上小学的时候经过一条水沟，那为什么在水沟里有蛔虫我不知道，大概有人拉过来干什么，我一看，那 打蛔虫就是说肚子里面有一种蛔虫会在你的什么肠里面干什么的，所以那种小孩子瘦瘦的，可肚子很大，可肚子大呢不是肥不是胖，是有很多虫子，而且他们据说打出来的话可以打出很多很多虫子。如果你的蛔虫还在你的肚子里，你吃什么营养都没有用，它就是没办法胖没办法壮。属灵生命的成长，为什么彼得先提到负面的要除去这些东西？因为往往是不是我好像没有听到神的话，不是我在正面方面没有得到什么，而是因为负面的，我们生命里面原有的一切老我生命当中的恶毒假善嫉妒毁谤的话，这一切的老的毛病老的习惯老的生命当中一切的东西没有去除去，以至于属灵的胃口也没有，而且就算是听到听了半天没有办法在你生活中实践出来。所以彼得一开头就提到属灵生命的长进的第一件事情，要除去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因素。正如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提到教会的增长，就说教会怎么样能够成长，那个作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常常很多的教会问错问题，我们问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教会能够长得快一点啊，多一点人信主啊，人数增加。他说问题问错了，你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增长。因为他说教会不增长一定有问题，一定有毛病，你把毛病找到了把问题解决了，教会就自然就成长。所以问题不是要使教会长，问题是什么使教会不长的，你找到它了把它拿掉了它就自动长了，是有东西拦阻教会的成长。所以你不去注意什么拦阻，你去拼命用别的方法，结果事实上就好像杂草不除掉，你拼命施肥，结果呢杂草越长越大，你的好好的草呢可能也长不了太大，养分都被它吃掉。所以今天教会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你属灵生命不能成长一定有拦阻你生命成长的因素。不是你说我读圣经读得不够，参加聚会不够，不是说你够了，但重要的问题很可能是负面的问题，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拦阻。好像耶稣撒种的比喻里面，有的时候是说种子撒在哪里呢，荆棘里面，那个荆棘把你挤住了，你就不能够开花结果。这些荆棘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些品格上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是属于生活上的忙碌啦等等，这些事情会使你的生命不能成长。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属于性格方面的一些恶毒，一些诡诈的心思，假善就是假冒为善的那个 hypocrite， 嫉妒的心理，诽谤的话。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了两次一切，其实原文是三次的一切啊，表示说是一个全面性的，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是说你要完全的除尽。第二个，正面的来讲，积极方面来讲，我们要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要爱慕纯净的灵奶。也就是说，正面的来讲，要追求生命成长的话呢，你要知道生命成长的来源是来自于，他称它为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他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最近教会很多人生孩子，所以如果你没养过孩子当然不知道，如果你养过孩子就知道孩子真的很可爱，然后呢他也很单纯啊，他就按到一定的时候他肚子饿了他就是要吃奶啊，然后没有奶吃的时候他会坐立不安。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买东西的地方看到一个美国的妈妈带了孩子，那孩子坐的扭整个脸通红的，然后呢最后就大哭了啊。我其实还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不是做妈妈的不太懂，就是肚子痛啊干什么啦。那妈妈呢神情很镇静，她拿到一杯奶准备好，她再挂了好几瓶奶在那里，所以呢水啊什么都装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呢那个孩子哭的脸涨红红的，然后手脚这样，然后奶瓶一灌下去红变成白，然后很安静的就咕咕咕咕咕咕咕，所以你就发现他到了一个时候肚子饿的时候，管你三七二十一，管你在哪里，那时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讲哎呀 孩子啊，现在是在shopping mall， 很多人在看哦，不好意思哦，哎呦，丢丢脸哦，你敢讲？他肚子饿了，就肚子饿了。然后呢，也很简单，就让他满足，就一瓶奶一塞下去，然后呢，也不哭了，也不叫了，手脚也不动了，然后就抱着奶瓶，哇、哦，好满足哦。那所以很多妈妈都知道，最后晚上最后一瓶奶很重要，因为喝完奶的时候他就会睡觉，吃饱了，喝足了。以前我妹妹有一个小女儿，曾经在我们家寄养，让师母好好管训一下。她以前很多坏毛病，不过很多坏毛病当中有一个好毛病，她呢晚上最后一瓶奶还要喝，但是她有一个怪招，是不是怪的毛病？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很久不唱歌了，叫罗大佑，他已经据说10年不唱歌了。他是个医生，但是唱歌比他医生还有名。那个我那个妹妹的孩子呢，他晚上睡觉一定要听罗大佑的歌，这是他安眠曲。你听过罗大佑的歌就知道，他的歌是一种有点古怪的哈，那个时候的他会哦大的那种声音，很奇怪的那种腔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大概是从小是这样，所以他睡觉一定要听罗大佑的歌。你任何人的歌都没有用，就那条歌，他最后一瓶奶喝啊，听了罗大佑的歌，最后吃饱喝足的时候，我妹妹告诉我，他一定会把奶瓶从嘴里拿出来，然后往外一丢，哐啷一声，他就睡着了。那果然呢，每一天你就要到那个时候，最后一瓶奶喝了，你就放罗大佑的歌，然后他喝完了。听到咣当一声，那个奶瓶掉到地上，你再去一看，他眼睛已经闭起来了，就睡着了。他很容易满足，但是他也很单纯的就是要一个东西，他要那个奶。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婴孩，他就是会有一个爱慕奶的一种心。当然，这边在提到灵奶的时候，圣经上有好几次提到奶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拿来跟干粮对比的，像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婴孩是只能吃奶的，成熟的人才能吃干粮等等之类。好像奶是只给那种刚刚信主的啦，比较粗浅的人。在这边他并没有用来描述粗浅不粗浅的问题，他强调的就是用一个比方，一个出生的孩子他就是会爱慕奶。那换句话说，他的问题在这里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于神的话语，对接所谓的灵奶，我有这个渴慕吗？如果我没有这个渴慕，肯定我有毛病。因为没有一个孩子对于奶没兴趣的。当然我的大女儿从小出生的时候是有点这种毛病，她吃的很少，但吐的很多。那以前没有参观比较的时候还不知道，以前那时候大概我们周围不太多有同样年龄的小孩子，所以有一阵子不太知道说该吃多少喝多少这种之类。一比较下来就发现不得了，别人是一天，是不是每一顿吃一那个奶瓶就6盎司，他是一天可以吃一瓶的。一天表示说是5次6次才吃一瓶，人家是一次吃一瓶，一天吃5、6瓶7、8瓶的。那这通常当然是指身体上有一点吸收上的问题或种种的问题。孩子不爱慕奶是有问题的，爱慕奶是正常的。当然他这边用灵奶，这边里面提到很多的什么后面有提到我们成为灵工灵妓等等，但是这边的灵奶的那一个字，那翻译成灵奶的灵字跟其他的几个字都不同一字。这个灵奶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呢，跟那个 logos 翻译成道的那个字是有关系的 ，logos。那 logos 翻译成道，那么它的形容词可以翻译成逻辑的 logic 什么东西。我们所有的学问都是最后一个什么 logic， 就是这个道的意思。所以这边所谓的灵奶，事实上所有的注释家也是解经家都提到说，这边所说的就是指神的话，神的话。一个婴孩爱慕奶，好像我们是要爱慕那纯净的主的话。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渴慕。那其实从来没有一个孩子从小的时候父母需要耳提面命的对孩子提醒他，孩子啊，你要立定心志，每天说我要长大。孩子从来不需要立志长大的，他只要按时的吃奶，他自然就长大。 今天我们也盼望属灵生命成长，可是你是需要每天对自己说我要属灵生命成长吗？问题不在于你对自己说我要成长我要成长你就能成长的，问题只是你像婴孩一样按时的吃奶，他就自然的成长。成长是自然的，但是吃不吃是你的事情。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你一直要求你自己成长，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是要爱慕灵奶，而且要吃主的话语，那个是我们要负责任的。长或不长，长多快，那是神的事情。好像一个生命，神赋予他生命的时候，你只要按时的吃，定量定时好好的吃，他自然在成长的。所以没有一个人需要立定心智我要长大。你说我要练的身体壮一点，练壮的人只是说按时吃多运动，这是你能做的事情。可是他长或不长就不是你决定的，那是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本身的一个机能。按时的饮食会带来生命的成长。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虽然有人浇灌有人撒种，叫他生长的乃是神。那作为人呢，你是要努力的，定时的殷勤的撒种收割浇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能负责任的是撒种浇灌收割，生长是神做的事情，是神赋予人的机能。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此，我们要负责任的是吃那纯净的灵奶，因为吃与不吃决定它长与不长。所以这个是这边所强调的。我们主要的问题要知道，生命成长的能源是来自于属灵的那个灵奶，就是神的话语。因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是不是对神的话语一直有这样的渴慕？不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而已，而是说在我们信主的有生之年，我们是不是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有同样的一种渴慕。这一点是一个挑战。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可能你会有一种对神话语的渴慕，因为毕竟很多的事情还蛮新鲜的，很多事情毕竟好像你比较不知道，所以你会真的去好好去读圣经，去了解一些事情。可当信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你对于神的话语是不是还是继续有这种像出生的婴孩那种渴慕灵奶一样？还是说我初期的时候有这种渴慕，慢慢的我已经失去了那种的渴慕？啊，我圣经读好几遍了，这样就这样，好像我都知道了，好像我都会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渴慕的心失去了，我们那种吸取灵奶的那种动机也慢慢失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停止成长。所以这是对于所谓的老基督徒的挑战，就在于说那种新鲜感逐渐失去的时候，我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还是继续渴慕神的话语，像婴孩渴慕奶一样。因此第二个提到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渴慕得到这样的灵奶，我们渴慕所谓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当你渴慕灵奶，你吸取的灵奶，你会成长。那成长成长到最后是怎么样呢？他提到说以至于得救。那对很多基督徒也许会产生一个困惑，好像从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说的就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不是信就已经得救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渐长以至于得救？好像得救是一个将来的，而不是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困惑的问题。不是得救的意思就是我一信就得救了吗？所以今天你问所有的基督徒，如果问你说你得救没有，很多基督徒理直气壮的说当然得救了，我信了，要不然就是说我下过水了。到底我们得救是一次就有的，还是慢慢的将来我才会有的？这是一个问题。那这边好像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爱慕灵奶生命渐渐成长的时候，以至于 我就得救了，好像是一个渐进的将来的，而不是现在我已经拥有的。那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关于所谓的得救呢，有两个，这两个不是说两个不同的，是一个连贯的。我们称它为已经拥有但是尚未完全得到的 already but not yet， 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得救是什么？当我信的那一天，我已经是得救的人了，但是我也要必须知道，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享受到或拥有得救的生命当中所应该所拥有的生命的各种的表现。那个要直到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才能完全的得着。我们的得救的里面，我们从灵魂的得救到我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里面，你要记得，我有生之年我肉体的生命存在的时候，这个肉体的生命是会败坏的，慢慢老化了，我肉体的生命会带来很多的试探引诱的，很多的罪的引诱是透过我的肉身带来的。我有生之年我不可能完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有时候提到说，我们渴望有一天能够完全的得赎，身体得赎，身体得释放。所以那个的得救是在将来的，而不是在今天的。所以这边为什么说渐长以至于得救，就是说理论上这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应该已经脱离罪恶，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得到一个真自由，不再犯罪的自由。可是你我都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完完全全100%的脱离罪恶，我们没有100%拥有绝对不再犯罪的真自由。所以那个是身体渐长的时候，我们逐渐的迈向那一个，以至于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不但是身份地位上我是叫做得救的人，而是在经历上，在我们生命的实际上，越来越像是活在得救的光景中的人，就叫做以致得救。所以一个是属于身份的地位上的，我是一次信的时候我就已经属于得救的人了，可在生活的实际上，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脱离罪恶，不受罪恶的引诱，不受罪恶的试探，能够刚强的活在主的面前，天天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样式的那样一种得救的生命呢？那却是渐进的，那是需要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迈向成熟当中逐渐的能够活出来的。所以你必须爱慕灵奶，必须靠主的恩典使我们渐渐的成长，你就会一天比一天越来越能够活出基督的那种荣耀。这个是渐进的，这不是一天就有的。你不可能信主一天以后你所有的过去的一些的毛病统统去除了，然后一夜之间你成为圣人了。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但需要时间，你需要主话语的喂养供应。所以即使说灵奶是指神的话语，并不是说我读过一遍了，好像从此以后神的话语就深刻的进到我的里面，在我生命中发生影响的。很多的东西是你读过很多遍，可是要到某一个时刻，透过某些特殊的经历，透过圣灵的一些光照，你忽然间觉得啊，那句话有一个实际的意义，今天我懂了，我明白了，那些话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你整个生命有一个又一个阶段的改变。所以神的话语是好像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次又一次的带来不同的亮光，不同的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对神的话语那种的渴慕，就像我刚刚是出生的婴孩一样。我自己信主回想起来38年，有时候也会想，刚信主的时候某一些东西我今天到底还存在不存在，某一些那种的渴慕，某些那种的单纯，某些对于一些事情的追求，我算是一个38年的老基督徒了，我还拥有那个时候的纯真吗？我还有那种单纯的心智吗？还是说信主越久慢慢的我们变成所谓的老基督徒了？很多东西观念我老早就知道了，很多东西我老早就好像明白了，以至于 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单纯的渴慕主。好像我们提到八福里面的饥渴慕义，我可以想象的出来，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渴慕对神的话语，很多东西我甚至可以还可以回想起来，到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我第一次读到的，第一次读到圣经有这样的话，发现哇，这种的话跟我读到的所有人间所有人讲的话呢是这么样的不一样，就那种的新鲜感，那种的冲击力我都还记得。可是今天我在读同样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可能不再是那么新鲜的，那个冲击力好像是不是也是不这么大的。这些对我来讲，对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需要我们去反省检讨，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主的灵奶的那种的渴慕。那当然他也提到说，我们愿意继续不断追求长进的一个动机，一个诱因，是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第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必如此渴慕神的话语，你渴慕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若是经历过，你当然会有一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有改变。若是你没有经历过，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所谓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些教训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所有信主的人，理论上你应该尝过主恩的滋味，你才会做这个决定的，不是吗？还说你信主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以至于你做了这个生命中的决定，你只是应观众的要求，或者你的女朋友的要求，或者任何人的催逼，或者不得不做了一个表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没有经历过主恩的滋味，当然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很自然的你是没有胃口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好像有些妈妈们有这样的经验啊，有些妈妈是喂母奶，有些是喂奶粉。那通常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孩子最初开始吃的时候呢，你这个奶粉里面是不加糖的，就是纯粹奶粉。但是因为养孩子的事情都是师母在做的，所以我都是理论家啊。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的奶粉里面加过糖，哦，那孩子当然很喜欢吃，下一次再给他一瓶不加奶他就不吃了。他尝过一个滋味以后呢，他会很喜欢那个东西啊。所以通常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不会给就说要到一个时候你会给他吃一点果汁啊，加点糖，有糖分的东西，那通常他的胃口会喜欢有点糖分。但是我们通常不鼓励他太早就吃很多有糖分的东西。他尝过一个好的滋味以后他会很喜欢的，但他没有尝过的东西呢，他有时候会有抗拒啦，或者这种很奇怪的反应。所以我最喜欢看小孩子，就是说大概到一个年龄，大概几个月大或者一岁左右，你注意看你的孩子，第一次你给他喝汽水或者喝可乐的时候，你看他的表情，那种表情啊是难以形容的，很甜很爱，可是那个气泡呢他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东西进去以后那种，然后那脸上的表情怪怪的，你要再给他他还是要，但是每次一进来那脸上那个表情就是这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又好好吃哦，那种感觉。所以那孩子哈很有意思，但是他一旦爱上的话你麻烦了，他会天天跟你要，你叫他喝白开水他不喝了。你尝过一个甘甜的滋味的时候，你那种的渴慕当然是很自然啊。当然我说有一些食物不是一个好食物，所以你不要随便给你孩子吃那种东西，但是人的自然反应就是你一旦尝过了知道它是甘甜的，不必催促不必叮咛他就会去吃的。那今天我们有时候吃药很麻烦，为什么？良药苦口，苦啊，所以得逼啊，得叮咛啊，得捏着鼻子灌下去啊。那如果是很好吃的，像有一些那种咳嗽糖浆很甜的，那有些人不咳嗽都吃啊，为什么？那个好吃啊。所以问题在这里， 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必如此，就必什么？就必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一件事情，记得生命的成长整个的关键在于对神话语的这种渴慕，有了那个，我生命是自然成长。甚至对一个还算是叫做慕道阶段的朋友一样，你对于真理，你对于神的话语有一种自然的渴慕的时候，你生命的成长，你生命的改变是非常快速的，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从第四节到第十节，虽然分成两个段落，其实整个来讲是讲另外一面。当我提到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好像是个人的，但是后面所提到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其实是一个群体的。我不是个别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是跟别的基督徒结合在一起，有一个群体的关系。那么第四节他接着他就说了，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这边就强调了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我们有一个横向的关系，这个关系他称它为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我们有个灵的关系。但首先是提到第一个，他说主是活石，活的石头。彼得很喜欢用活的，英文叫做 living， 因为他一开头曾经第一章就提到说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living hope， 他喜欢用 living hope。他也提到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也提到说神的道是什么呢？第二十三节第一章，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 living word， 活的话，神的活的话，现在是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那说起来是有一点点反风哈，石头通常都是又臭又硬的，死死的石头，对不对？石头都是硬硬的，不是活的石头，有种石头是活的吗？所以他用 living stone 讲加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好像矛盾的哈。但他强调一个 living stone 的时候，活石的时候，一方面石头这个字身上有好几个希腊文用来形容石头，他这边用的这个字跟一般我们所用的不一样。如果形容一个大盘石，我们叫做 petra， petra 那个是大盘石，他不是用 petra 这个字。那么如果是小石头呢， petros，Peter 那个字就从 Petros 来的，就是小石头，碎碎的捡到的这种石头。他也不是用这个，他用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是专门用来做什么呢？建筑用的那个石头，那个是方方正正的，因为建筑的石头都是有一个规格的啊，所以要切割成多大的。但是不是小小的石头，是那种在中东一带他们盖房子的时候都是一个蛮大的石头。当然这大或小看你放在什么地方。那当然这个活石最后就提到是做房角石，房角石做房子的地基用，地基用，而且是叫做 cornerstone， 是在这个角落一个关键地方的。所以那种房角石通常是比一般的石头更大，所以这边的活石特别强调是要建筑用的一种石头。活是代表有生命的，有生命的石头。那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国度建筑的那个基础，那个所谓的房角石，它是有生命的。因此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我的意思，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耶稣，我们跟耶稣的基督生命一接触以后，我也变成一个有生命的石头。所以生命带来生命，耶稣基督是一个有生命的建筑用的一个石头。我因为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徒，我跟他生命的接触，我就成为活的了，有生命的石头。只是我们这个石头跟房角石的石头可能大小规格是不一样，但都是在建筑用，都在建筑这个所谓的灵宫。所以主是活石，我们所有的信徒也是活的石头。然后当我们是活的石头的时候呢，我们结合在一起要做什么呢？ 第一，他就是要建造一个灵宫，建造一个属灵的宫殿，或者说属灵的圣殿。这个灵宫的宫呢，可以翻译成 house 房子，但是 house 也可以变成 temple。所以很多英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成说建造一个属灵的殿，不一定是宫殿，有时候是一个 temple 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但当然这边所谓的灵宫强调的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强调是他的居住，而不强调他的，不一定是他强调他的敬拜方面。但是这一个 spiritual temple 就是属灵的殿，属灵的殿，我们在这里面呢，同时我们也是做圣洁的祭司，同时我们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几件事情联合在一起，强调了基督徒之间我们一个横向的关系，我们在建造一个神的殿，我们在建造一个神可以居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所在。我们每个人也好像是祭司，我们在献祭，然后我们献上了什么祭呢？他称它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所谓神所悦纳的灵祭，很多人都提醒我们，提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神所悦纳的祭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祭，把我们自己生命献上。这边所谓的献祭不是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了，我们没有别的赎罪祭可以再献，我们也不需要再献任何的其他的赎罪祭了。所以献祭不是赎罪祭。那不是赎罪祭是什么祭呢？旧约中一个最高的祭叫做燔祭，完全的祭。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所用的就是用燔祭的这一个比方来形容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我们信徒在一起，我们是建造一个属灵的灵宫，或者说属灵的殿，我们在这里面成为一个祭司，我们要献上一个属灵的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祭物。当然关于祭司的这个部分，在等一下最后第九节会再一次的提到的时候，我在那边再一次强调成为祭司又是什么意思。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横向的关系，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单独的只是说反正我跟神，神跟我，然后我们有个单独的生命的关系，我就是基督徒了。这是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我也在很多地方曾经很多人慕道的朋友他愿意信主，甚至有些人说我也愿意受洗，我只是不想跟教会太 close 啊，他不想跟教会太接近。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想可能有种种的原因，包括他对教会的印象不好，可能看到一些人，或者他不愿意跟教会太接近，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他讨厌的人，或者觉得太接近的话呢，搞不好占我很多时间，我没有时间，千百个理由。所以他愿意信主，愿意跟神有关系，可不愿意跟别的基督徒有关系，不愿意跟教会有关系。那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种种的经验也许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不，圣经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我们是群体的，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宫殿，我们是一起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包括等一下我们所要看的讨论的第九节里面，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复数的，不是单数的，不是我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我这个人是有君尊的祭司，也不是我这一个人我可以称为圣洁的国度的，是我们。所以在圣经上谈到救恩的时候，有一个个人的层面，有一个集体的层面。个人的层面是的，我个人我必须我做我个人的决定接受这位主，我个人把我的生命献上，这不是群体的。但是得救的部分或者蒙恩的部分有一个是群体的，或者说有一些属于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责任要去进行的话，不是个人的，是一个群体的。只有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称为圣洁的国度，只有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没有说我一个人叫做属神的子民的，我们是一起的。既然是一起的，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如何？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这一类的教导，关于我们彼此如何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如果教会中没有那些所谓你看不顺眼的、你觉得不满意的、你觉得怎么样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要刻意的去强调彼此饶恕呢？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很可爱，没有需要饶恕的，包容，哎呀，不需要包容，爱都爱死了，为什么要强调包容呢？就是他，哎呦，有了他，我气得天堂都不想去了。哎，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经上在教导你要怎么样饶恕，怎么包容吗？如果教会里面都是完美的天使，我想你不会讨厌跟教会有关系的。可是就是不完美，可是就是因为不完美，圣经上就教导我们许多的功课。而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在不完美当中，我也是不完美其中的一个。说不定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只要看我一踏进去他就跑出去的人，他也是觉得说教会如果没我，他一定加入教会的，只要我一去，我前门进他后门出。正如你讨厌某些人一样，我们的生命在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中，虽然是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在主的面前，靠主的恩典，我们都要变成一个有生命的石头，啊，彼此连结，来建造一个整齐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在主的面前蒙神喜悦的一个灵工。那当然，在整个的里面，他后来用了好几节的圣经，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三处旧约的圣经，来提到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整个建筑的当中一个关键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宝贵的。所以在第四节，当提到主是活石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活石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直到后来还有重新再提到第六节，其实第四节所说的话就来自于第六节他引用的那一段的圣经。那第六节来临的圣经来自于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他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房角石，这边先知以赛亚所预言，所谓他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这一个所预言的就是预言指的将来的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边有三处，他用了两处的以赛亚书，那中间那一处是用诗篇第118篇28篇22节，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头块石头就是房角石。那么最后一段的圣经说，这个房角石，这一块石头也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那个又来自于以赛亚书。所以他用这些话来形容什么事情呢？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世人心目中的评价是非常两极化的。对于一个信从的人，对于认识神的人呢，他是宝贵的，我们会承认他是宝贵的房角石。所以第七节说，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但是他也提醒，但在那不信的人来说呢，耶稣基督是什么？好像那个工匠，他看到一块石头说不合用，就把它丢弃了，是工匠所丢弃的石头，但是却被神看为宝贵的，不但被神看为宝贵，也被信徒看为宝贵。今天当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想你会碰到两种非常极端的反应，一种是非常的能够接纳，一种是非常的反对。那圣经上很清楚的表明了，耶稣基督不会被所有的人接纳的，他对某些人来说，这是被他们看为厌弃的一个东西。我相信今天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对真理的无知，从来没有接触过，有一种成见，但也有些人基于种种的原因，他是非常的反对，反对到一个地步，他会不择手段的用一切的方法来，你可以说来污蔑耶稣基督的。他不是不知道， 我偶尔会看，我不常看，但是有些人常常会印下来给我看。你知道在 internet 上面，网站上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在信仰上的讨论。那有一个人，当他是用一个笔名，有些人说那可能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笔名叫方舟子。方舟子是专门批评基督教，不但专门批评基督教，可以说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篇幅是专门个人攻击耶稣基督的，个人耶稣基督的，你可以看到一大堆这种东西。然后他真的也有时间，好像是职业的，在电脑网站上呢来发问题什么的，他每天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在所有的人的宗教网站呢，他一定会插一脚。对，这个人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我想不重要。我只是说，是在这世上到今天仍然是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可以丢弃的石头，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他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批评他，但是对于信的人，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经历过生命的改变的人，我们会承认一件事情，他是宝贵的，他带给我们生命。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生命，我们因为接触他，我们也成为活石。但是活的生命的石头，你是跟别的石头有关系的。我们在建筑一个建筑物，称为灵宫。我们必须跟别的弟兄姊妹有横向的关系，有肢体的关系，有彼此相爱的关系。那当然也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彼此饶恕，彼此包容这类的功课。但是正面的来说，我们在一起为神来做一些事情。那做什么呢？就是下面所说的。当然他在第八节的最后提到说，那一些不信的人，因为不信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的绊跌也是预定的。也就是说，这一个石头，它一方面是灵宫的房角石，另外一方面它却是一个破坏性的，对不信的人是会使人绊倒摔得粉碎的石头。同样一颗石头也是建筑用的，也是让另外一些人绊倒的。就好像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某些人不是福音，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是祸因。什么叫祸因？因为那个福音带来了一个审判，因此这一审判就分成得救与不得救。对不得救的人来讲，神是严厉的，旧约先知一再的讲，神是严厉的，但对于信从的，神是恩慈的。他不是有两种态度，是一位神，这一位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但是公义的神。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严厉或者是恩慈，是在于我对神的态度。所以当我拒绝的时候，不顺从的时候，我就变成那个石头，是我绊跌的石头。然后转过来对基督徒，对信徒来说，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圣经，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必须反复在这边来思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四重的身份。第一个叫做蒙拣选的族类。原来蒙拣选的族类是谁呢？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现在换成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了，是另外一群族类。这个族类不是用血统种族来划分，不用文化，不用别的东西来划分，只在乎所有信主的人都成为蒙拣选的族类。那蒙拣选的族类什么意思？那就要看以色列人蒙拣选目的何在。神拣选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边，十九章那边就提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蒙拣选，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神的选民，主要有一个任务，他要向万民做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见证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是祭司国度蒙神拣选做选民的一个责任。换句话说，蒙拣选是为了侍奉，不是为了享受特权，是为了侍奉，不是为享受特权。 可惜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向万国万民的人见证神的荣耀，因为他们自己拜了偶像，他们自己犯罪堕落跌倒，以至于国家灭亡，人民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那如今有一个新的拣选的族类，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现在被称为蒙拣选的族类，这个拣选还是有一样的目的，这个拣选是为了侍奉，这拣选不是为了得这特权，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成为蒙拣选的族类，从此以后我们也可以好像耀武扬威吗？是的，我们是新的神的选民，表示我们有新的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要传福音。其实这四个身份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四个身份最后归到什么呢？都在第九节的后半，就是我们有这四个身份，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蒙拣选的族类也是为了宣扬神的荣耀。第二个身份，君尊的祭司。祭司是百姓与神之间的媒介，献祭的时候只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殿替百姓献祭，献各样的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所有的祭物都祭司来献，所以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那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我们在万民，就没有信主的人跟神之间，我们成为一个媒介，所以传福音的角色的意思在这里，我是不认识神的人跟神之间，我是那个媒介，因此也是有个传福音的责任。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这个君尊，或者你普通的翻译可以翻成 royal， royal 是皇家的，有皇家的身份，有君王的身份的意思的一种祭司。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是一个一方面是一个世袭的，一方面他是服侍跟这个君王来讲是有一个关系的，所以这个祭司是有君王的一种身份地位的意思。那祭司是世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可是这一节的这一句，有君尊的祭司，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成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里面三大主张当中的一个。因为宗教改革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主张，一个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不是因为善行可以让你得救，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第二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根据就来自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这个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从天主教的传统，从初期教会一直到天主教马丁路德时代1500年下来呢，逐渐的教会里面分成等级了，变成一直到今天天主教的教会是这样，我们称为神父的，我们称为主教的，在天主教里面通常都称他们为 priest 祭司。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到今天还是有所谓的祭司阶层，祭司就是那些在主持圣餐礼拜的或弥撒的那些神父主教以上的人都叫做 priest， 所以祭司。那么不是祭司阶层的一般的信徒呢？一般的信徒就是 laity， 我们翻译成平信徒，所以有明显的阶层的。所以在天主教圈子里面呢，只有祭司能够主持波饼，祭司能够给人施洗，所以祭司有些特权的，有些事情他可以做。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一个主张，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因为这边说的是你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作为祭司是在没有信主的人跟神之间作为媒介，我们不是在信徒跟神之间做媒介，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这个身份是不同的。那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谈，等一下我在另外一堂课会提到这一方面对于教会组织的运作方面有一些影响，或者说怎么样来运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过基本上有君尊的祭司强调的这个祭司的身份是在没有信主的世人跟神之间，所以怎么样帮助世人去认识神，是不是有这个角色？但这个也是一个集体性的，不是个人的，不是我一个人做君尊的祭司，而是我们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的责任 还是跟后面所说的，我们都是要去宣扬那一位神他的美德，介绍神给世人。那第三个名词叫做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这个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强调的是分别为圣啊。所以圣洁的国度就表示有跟万民有分别，以色列人被称为圣洁的国度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神颁布了一些饮食上的一个律法了，在饮食上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等等很多很多这类东西。其实好像我们今天看旧约的时候，旧约中很多的饮食上的习惯，有些人说啊、哦，一定是卫生方面的问题，为了卫生所以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想吃，但是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可能最主要的不是一个卫生的问题，我们称它为一种虚拟的一条线 arbitrary line， 这可以吃这不可以吃。那为什么这样区分，就是因为他们所不吃的东西是中东那一带在以色列的民族周围的人都吃的东西，你就不可以吃，不是都不可以吃，他有一些的规定都不可以吃。所以饮食习惯的不同马上会使人觉得哎，你们跟我不一样，对，就是不一样，因为不一样就叫做分别为圣。所以食物上的禁忌，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本身不是那个本身有问题，或者说不可以吃，吃了一定会怎么样，而是说那一个行为上的线使得以色列人跟周围的民族都显示出不同。这个是它的关键点。圣洁的国度表示说，虽然我们向人宣扬福音，但是我们跟这世人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好像我们是盐，盐有盐的味道，不能够失去味道，我们不能失去这个差异，强调是与众不同。属神的子民呢，这一点是强调神对我们的关系，一种蒙爱的关系。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提到说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说以色列人是特特属他的，特别属我的，好像是特别我的宝贝的一部分。所以属神的子民强调我们跟神的一种特殊的亲密的一种蒙神所眷爱的关系。但是即使是如此，属神的子民蒙神的眷爱，他仍然强调因为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所以我们更是要向世人宣扬什么呢？那就是下面那个部分，我们的一个使命，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教会，这个是所有的信徒我们无法推卸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向谁来宣扬？我们是向所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必须向他们宣扬我们生命的改变，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责任，这是我们一个任务，也是神给我们这个侍从身份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成为一个蒙拣选的族类，是为了向万民做见证；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为了把神跟世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好像有一个管道，有一个媒介。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是圣洁的国民，与世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不是要孤芳自赏，而是因为不同，我们要介绍使我们不同的、使我们生命改变的是那位神。有这样一个任务在这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蒙神所爱，我们也愿意让这个爱成为世人所经历到、享受到的恩典和福气。所以整个四个身份都是集中在这一个使命上。最后他的结论是提到我们所有的信徒，特别是我们所谓外邦的信徒，所谓非犹太人的信徒呢，我们从前都是算不得是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过去不是以色列人，不算是神的子民，我们现在却是神的子民。我们过去原来不是蒙拣选的族类，如今我们成为蒙拣选的族类。我们原来根本不但不是以色列人，更不是所谓亚伦的后裔，不是所谓的祭司，但是我们现在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成为有圣洁的国民。所以这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好去思想，这个身份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但个别的，集体的来说，
我们怎么样去按照神的吩咐去达成神要我们去达成的这个宣教的使命。但是当你谈到宣教的使命，我们必须谈到我内在属灵的生命。我属灵生命不成长，不够成熟，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的时候，我能够宣扬什么呢？我的见证也就变成软弱无力的见证。所以属灵生命的追求的成长，跟我集体的我们成为圣民，建造灵宫，宣扬福音，两个是有息息相关的。这是整段圣经里面彼得所要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因你的恩典，我们成为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以及属神的子民。主，这些原是我们不配得的，主，但是你却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靠主的恩典来执行你要我们去完成的这个使命。主，更求你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好像出生的婴孩渴慕灵奶一样，也让我们能够知道靠主的恩典怎么样能够除尽一些我们原有生命当中的罪恶，一些原有生命当中的杂质。主要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属灵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的逐渐的达到那得救的生命所应该有的生命的现象和光景。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